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5回。一个小小的黑煞教，竟然光所谓的筑基期血士就有四位，更别说还有几位同样修为不差的坛主和那高深莫测的教主，凭他们几个人还真解决不了对方。而且更麻烦的是啊，对方的这个老巢啊，还是越都的皇宫大内，这可是七大派弟子的禁地啊。刘师兄，是不是向师父请示一下，然后再向师门叫些人过来？光凭我们恐怕是很难抓住那黑煞教的教主吧。武玄犹豫了一下，迟疑地说道，显然他并不想触犯七派禁令，也不看好自己这方的实力。怎么，六师弟有些胆怯吗？刘静一听武玄这么一说，两条剑眉一竖，不悦地说道，哦，当然不是了，我只是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更稳妥一些呀？反正这些人按照韩师弟的说法，是一时半刻不会逃走的，还是问问师父的看法比较合适。武玄当然不愿意当着众人的面承认这一点，急忙争辩道，这就好，那是为兄多心了。不过武师弟不用担心上面的问题，我来的时候师父曾经单独叮嘱过，在越都城附近的南乌城，辉明师伯的几名弟子正在处理一些师门事情，我们若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找他们帮忙，凭师父和辉明师伯的交情，他们肯定会出手相助的。至于私闯皇宫会触犯了七派禁令的事，既然已经知道了皇宫成了藏污纳垢之所，刘某怎么能放手不问呢？大家尽管随我出手就是了，若是上面怪罪下来，由我刘静一人承担。刘静面带寒霜地说道，直说的在场的众人面面相觑，而那位七师姐钟卫娘更是流露出了神情迷醉的目光，显然呢，对这位三师兄钟情已久。好，既然三师兄都如此说了，那师弟我自然不会错过这场好戏，就和师兄并肩一战。宋萌似乎被刘师兄的话给刺激到了，豪情大放地说道，我也不会离开师兄的，一定和师兄一起闯一下这皇城。钟卫娘也醒过闷来，连声说道。刘静听到这两位这么一说呀，脸上一笑，道了一声谢，就把头转过来冲着韩立和武玄问道，不知道两位师弟如何打算呀？若是觉得师兄此法不妥，不愿意参加此役，师兄绝不勉强。对方这话一出口，韩立犹豫地掂量着利弊的时候，那武玄却脸上红白交错了一阵后，咬牙说道，除非师父亲口允许，否则我不会明知故犯禁令的。师兄若是真要去私闯皇宫，我是不会参加的，一定要先给师父请示才行。他拿出来的这个理由啊，听着倒是非常的充分。
你怎么？
听了这话，钟伟娘气了呀，他一下子站起来想说些什么，但是被刘静一把给拉住了。
刘师弟说的也有道理，跟我一起闯皇城的确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儿。退出我们也不应该加以责怪嘛。
哎，韩师弟是怎么想的呀？难道也想学这个家伙吗？你可是筑基中期的修士，不会这么胆小吧？
钟卫娘为了给自己的心上人呢拉上韩立这一大助力啊，不惜使用了如此粗浅的激将法，让韩立听了心里直翻白眼。韩立没有马上回应此问，低头沉吟了起来。那位刘师兄非常体贴的没有催促韩立一句，而是静静地坐在那儿等着韩立的决定。
好，我去，此事本来就是我引起的，不去怎么也说不过去。
而且我也很想见识一下这神秘的黑煞教之主。半晌之后啊，韩立抬起头，忽然展颜一笑，轻声说道。韩立这么一说，让众位娘是眉开眼笑起来，脸上呢也露出了欣慰的神色。至于宋蒙子上前狠狠拍了韩立肩膀两下，大嘴一咧：“
嘿，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呐！你小子若真的不愿意去，宋某可就要和你翻脸绝交了。不过我就知道韩师弟也是个有血性的人呐。”
说完这话，宋蒙呢还冷眼的狠狠瞪了吴玄一眼，看来吴玄在师兄弟中的人缘，嘿，真的不咋地呀。吴玄一看，哼了一声：“哼，既然如此，我另外找个地方安顿去，不打扰你们的大事。这里的一切我会向师父讲述的，希望师父不会怪罪你们。”说完这话，武玄就面无表情地走出了屋子，直接玉气飞离了秦宅。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7ts.com。
这六师兄真不像话，既然临阵退缩，亏他还是做师兄的，哼！钟卫娘极其不满。
算了算了，人各有志，不能强求的。这下面啊，还是及早安排计划吧，越早行动就越保险一些。毕竟这谁也不知道那黑煞教主会不会提前出关呢。师兄，这剿灭修士败类的经验这么丰富，你就安排吧。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就是了。反正到时候我只负责厮杀就行了。
宋蒙眼睛里头已经露出了兴奋之色。
宋师弟，你呀，哎。
刘静哭笑不得，一副拿宋蒙是毫无法子的样子呀。钟卫娘呢，双眼眯成了月牙，甜甜的笑了，而韩立则微笑不语。
七师妹，你和辉明师伯门下的陈师妹比较熟，她这次啊就在南乌城。就由你呢去请求协助吧，这样也好开口一些。
刘静恢复了常态之后，就冷静地对钟卫娘说道：“
陈师妹也在呀，哎呀，我可有一段时间没看见她了。不过我和她交情好着呢，援助的事啊不会有问题的。”
钟卫娘自信满满地说道。
这韩立听到陈师妹，心里一愣，惊疑地想到：不会这么巧吧？难道就是那位吗？
韩立正狐疑着呢，耳边传来了刘静对他的话语：“
韩师弟，我们几个人恐怕要在秦宅常住一段日子，还需要你和秦家的人沟通一下，给我们安排一下住处和清净之所呀。”
韩立自然满口答应了下来。
哎，那我干什么呀？我？
宋蒙忍不住问道，颇有一些迫不及待的意思。
你嘛，你就好好的留守秦宅，以防黑煞教的人突然袭击。我有时需要去街面上看看黑煞教的人有什么动静，韩师弟已经和他照过面了，自然不方便再露面。
知道了。一听这话呀，宋蒙显得没什么精神了。接下来的日子仍然是平静至极，除了钟卫娘早早的去南乌城求援了，其他的人呢一般呀就留在这秦宅内修身炼气。而三师兄刘静呢，真像他说的那样出去了几次，不过他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可靠的消息，似乎所有的黑煞教弟子全部都龟缩潜伏了起来。咱们再说说那武玄，他呀在越都的另外一家客栈内住下了，听说给李化元他的师父去了一封书信，这到底里边说些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不过随后他就无事一身轻的在越都热闹繁华的地方肆意的游玩起来，没有一点想回秦宅的样子。南乌城离越都实在不远，那位钟师姐离开只不过三天的时光，就带着三男两女回来了。
其中一位啊，冷艳异常的女子还真是韩立认识的那位陈巧倩。这一下子让韩立心里有些惴惴不安。那陈巧倩见了韩立也微微露出了惊讶之色，不过并没有说什么。韩立对他来说也不算是个陌生人了，即使两个人之间还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另外三男一女则是陈巧倩的同门，两人筑基中期，两人筑基初期，而且一见刘静都显得热情异常，看来啊也都是认识的。钟卫娘向几个人介绍了一下韩立，他新进的师弟。结果听了韩立的姓名之后，让除了陈巧倩之外的其他几个人都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哎呦，你就是韩师弟呀，真的是年纪不大呀，不过呀我们几个人可早就听说了韩师弟的大名了，一个人就在边界对峙那里击杀了十几名魔道筑基期修士，你可真了不得呀。
一位陈巧倩的同门师姐嫣然一笑地说道，这位二十七八岁的美貌女子竟似很钦佩韩立的样子。这句话一出啊，让刘静及钟卫娘大吃了一惊，他二人以前在外面另有任务，一直没有参加七派和魔道的第二轮大战，自然对韩立的伟绩是一无所知，如今听这些相熟的人如此一说，深感惊骇。要知这三位师兄虽然也击杀修仙者败类无数，但是里面的筑基期修士可是屈指可数的两三个人而已，每次还是深陷苦战才能获胜，可是韩立竟有击杀十几名筑基修士的伟绩，这让两个人震惊之下不禁重新打量了一遍这位不起眼的韩师弟，大有刮目相看之意。
四师兄，我们不知道韩师弟的事情，哎，你应该一清二楚才是啊，为什么不告诉我？
钟卫娘吃惊之后突然想起了什么，立刻对一旁嘿嘿偷笑的宋萌大声娇斥道，颇有兴师问罪的感觉。
小师妹，你可从来没有问过这件事儿啊，只是一个劲儿的问韩师弟功法修为方面的事情，我还以为啊师妹早就知道了呢。
他早就想看到这两位同门知道此事的吃惊之色，如今果然让他是大开眼界。这种敷衍的话语钟卫娘怎么听不出来呢，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还要不肯罢休的时候，刘静却大笑着说道，
嗨，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没想到韩师弟如此了得呀，这样一来对付那黑煞教主更有几分把握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满是喜出望外之意，但是韩立却觉得背部有些发凉，忐忑不安之极呀。他不由得暗想道，这位三师兄啊，不会想他一个人单挑黑煞教主吧？这种可笑的念头一出现就被韩立自嘲了一下扔到了脑后。接下来韩立几个人为陈师妹等人接了风，虽然修为到了他们这个地步可以长时间辟谷不用进食，但是既然到了世俗界，当然要入乡随俗的享用一番，以满足口腹之欲。用过饭后，韩立叫秦宅的下人将宴席撤去，众人就开始商讨如何对付黑煞教和闯皇城之事了。刘静当时就表示愿意一力承担私犯七派禁令的后果，所以陈师妹几个人就放下心中的顾忌，答应一同前去。因为从韩立那里得到的情报来看啊，现在的皇宫内除了所谓的四大雪士之外，其余的什么坛主之类的高手应该还在越国各地主持教务，一起出现在皇宫内的情况应该几率极小，所以刘静认为啊，凭他们现在的人手对付黑煞教的人那是绰绰有余，应该是及早动手，省的是夜长梦多呀。 其他人听了也觉得有理，就准备让陈师妹等远道之人整修一日。到了第二日夜晚呢，趁着城内的凡人都在熟睡的时候，再次潜入皇宫大内动手出邪。韩立在一旁含笑看着他人越说越兴奋的样子，心里呢却不禁冷笑不已。这个几个人，嗨，太天真，太天真了，还真以为这黑煞教的人是泥捏的呢，这么好对付，你们谈笑间强虏真的就要灰飞烟灭吗？等到大战结束后，在这里说话的人还不知道能有几个人活着呢。要不是从那小王爷的口中得知了一个隐秘，对他以后的结丹可能大有用处，他才不会冒此奇险闯什么皇宫。别人血迹修炼什么邪功和他有什么关系啊？自有这些受害者的家族和朋友前来报仇，他应该做的就是把这个消息稍微外泄一下就可以了。对于什么惩奸除恶、主持正义的事情，韩立一向认为是量力而行即可，若是没什么风险，不用花费多大的精力，他很乐意顺手而为之。但若是对手太强大，又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他可不能拿自己的小命去管别人的闲事。那位六师兄武玄虽然看起来很讨人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早一点离开此事的做法的确是明哲保身，否则一番热血激情之后就要冒魂飞魄散的危险啊。韩立此次硬着头皮答应和这些人一起闯黑煞教的老巢，可是违反了立身保命的原则，但这个险韩立认为值得一冒。因为啊，韩立自身灵根实在太差了，只要能够提升结丹几率一丁点的东西，他都不愿意轻易放过的。况且他对自己全身而退还是有几分把握的，为此他还特意准备了一个杀手锏，可确保自己此行无恙，否则的话，以韩立的缜密小心，怎会无缘无故的答应下这件事呢？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韩立悄悄地溜出了屋子，没打招呼，人就独自往皇城方向是一语气飞去。韩立站在神风洲上，望着眼前漆黑的庞然大物、巨大的皇城大门，微微一笑，人就直接飞掠而过。对韩立来说呀，什么气派的禁令啊，什么不准任何弟子踏入皇城啊，都是扯淡，他根本就没有当成一回事儿。只有对他有利的事儿，他才会遵守，否则凭一句空话就想限制他的手脚，那简直是荒唐至极。他可从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之辈啊。韩立心里冷笑的时候，人已经飞到了皇宫百余丈高的上空。借着漆黑的夜幕，韩立默不作声地四处打量着什么，目光啊竟往那犄角旮旯不起眼的偏僻之处看。忽然眼前一亮，人就朝着一处长满了青竹的御花园飞去。到了竹林的上空，韩立谨慎地四下望了望，然后才收敛了身上的灵气，徐徐降落了下来。韩立很清楚啊，虽然黑煞教的人控制了整座皇宫，但是不可能在所有的地方都安排下眼线，而且即使有这么多岗哨，他凭着无名敛气口诀也不怕黑煞教的人能够发现他。更何况他从那小王爷的口中早就将黑煞教平常的岗哨布置情况摸得是一清二楚，即使现在有了改动，只要不乱闯一些戒备森严的要害之地，韩立倒也放心得很。而这里呢，很明显的属于皇城内部被人遗忘的一角， 不但竹林内满是枯枝烂叶，隐隐散发着腐烂之味，而且枝叶因为没有人检修，茂密葱盛至极呀。看着这一片母鱼大小的竹林，韩立露出了得意之色。他手指掐诀，释放了一片隔音结界，将整片的竹林呐、笼罩其内，然后才神色郑重地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叠阵旗和阵盘出来，正是那齐云霄送予他的改进版的颠倒五行阵。有了这颠倒五行阵，想必那黑煞教主即使再厉害，也能立于不败之地了。韩立望着手里这套法器，很是得意。随后他打起精神，迈步走进了漆黑的竹林中。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6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ps.com。